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Brian。 那先请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你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好，那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学校从来不是政治的绝缘体。从中国的五四运动到美国校园里的 Me Too， 校园里的政治运动有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有时又充满了争议。今天咱们先讨论一下政治跟校园里的关系。在分为正反两方辩论校园是否应该远离政治，那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认为哪些校园活动属于政治活动？比如学生会相关的活动算吗？爱国教育算吗？
我觉得学生会里面的这种比如说 president 或 vice president 这种，虽然是跟政治有关系，但是我觉得不应该算成政治，因为一般人认为政治都是跟国家有关。如果是在学校里有关的事情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让人体验到，就是比如说官员的需要怎样做出决定，这是跟政治很有联系的，但是不能算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但是我觉得爱国教育，爱国教育可以有很多种，但是如果是跟自己国家的政治很有关系的爱国教育，比如说国家法定节日进行一些集会，或者说是比如说回顾比如说请政府官员来学校，或者说是比如说进行一些这种方面的听一些人演讲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就跟政治很有关系。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爱国教育是算政治，就是政治的活动的。我记得在中国有就是开十九大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在中国的，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有一些教育，然后还有几节课专门是讲这种事情，然后老师做了 PPT， 然后上面还有那些国旗的图片，然后就是非常鼓励爱国。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政治的。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有一些文章也是有，就是有关于政治的。比如说那种就是叫我们中国有多么富强，或者中国的美丽之类的。就是虽然它的主题应该就不是要谈政治，但是这是一种爱国，所以爱国有时候也会牵扯到政治。
我觉得我们的学校没有什么就是很明显说什么就什么民族党、共和党什么，就是这种政治。我觉得就是跟政治之类有关的，就是它是讲 about 政治，比如是教你政治的全方面，而不是一方面。它是让你来自己选，比如我们的学校有一个 club 叫 debate， 它也是有点政治吧，就是它教你可能就是人家会怎么样沟通。如果在政府里面，就是因为有那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如果他们是怎样解决问题的，他们可能是通过这个 debate 来，就是来看大家想需要什么，然后他们再讨论，然后再来一起make a deal。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就是有政治有关的，可能就是我们的也不是一个club， 是 ASB， 就是就是我们学校，就是我们有一些人他们就被学生选上，就是总统或者副总统是职位，然后这是也不是真的，他们只是要让他停一下，然后他也可以是帮学校做一些决定，然后这个也有点像政治吧，因为政治也会有个总统、副总统，然后他们就可以就有一个小体验，然后也是可以帮助学校 然后也可以增加自己的经验。
对 ，ASB 应该就是学生会吧，至少在中国是叫学生会，对，在美国叫Associate Student Body。
嗯，那我认为就是像学校有时候组织的一些游行，就是我就只遇到过一次，是在中学的时候。那这个大概是2018年还是几年，我不记得了。就是那个高中发生枪击案了以后，然后他们就是一群人，他们就出去，然后我当时也搞不清楚是因为什么，然后他们就举着那个牌子说不要什么，就是 no gun 什么的玩意儿，然后。学生会相关的活动呢，我觉得没有，我不知道算不算，因为他学生会的形式，他是像一个国家的，像一个国家你有副总统还有总统的，但是我觉得他们组织的活动就不太像，但是就是形式比较像。那爱国教育那肯定是算的，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有很多时候就是他们做 PPT， 然后过来每个班去演讲，然后在微信上也看过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像关于爱国的，然后一些历史的什么，我觉得是爱国教育也是算的。
我觉得关于政治活动的校园活动不太多，特别是最近在学校里做的关于这种事情很少。不过我觉得爱国教育应该算政治活动，特别是在中国做的很多，在美国做的不太多，不过每天早晨也得念一个关于爱国的东西。然后学生会相关的活动的话，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跟政治无关的，有的可能跟政治有关，但是大部分应该跟政治没有关系。
我学校里也没讲很多政治的事情。我们学校也有那个总统，像学校总统，那我也跟 Kevin 同意，我觉得也不完全算政治，因为就有点像吧，但是没像非常像。我们学校里也有个东西，也有一个叫 debate， 我们学校叫做个 flexion debate， 就是讲法国要不要从 European Union 离开。所以除了那个，我们也没有很多政治的事情。
好，那你们在中国和美国的教科书或课外书上读到过倾向性的内容吗？如果有的话，你们认为那些内容应该被从教科书中删除吗？
我读过。在美国的教科书上我没有读过有政治倾向性的内容，但是在中国的话这种内容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有一篇文章它的名字就叫我骄傲我是中国人，然后里面讲的是什么我骄傲我有黄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眼睛，然后什么我们有四大发明。然后呢这篇文章老师，我们班的老师还叫我们所有人大声朗读这一篇文章，然后我就觉得这一个文章应该从教科书当中删除，因为就是它完全就是讲中国有多好，然后就是有一些东西我也不是有点，就是如果你有黄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眼睛又不代表你是好的，就是你和大家都是一样的，你而且四大发明这种东西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这一篇文章本身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文学性在里面，它又不是有很多词汇，所以我觉得这一篇文章应该从教科书当中删除。还有一些文章的话就是没那么明显，因为这一篇文章绝对就是讲政治的，但是还有一些文章，比如说他说什么我们的宝岛台湾，然后他说台湾是一个什么非常中国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个东西我不能说台湾是一个国家还是不是一个国家，但是这个东西引起了很多争议，尤其是在中国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但是台湾自己人却认为台湾就是可以说台湾人认为台湾就是是一个 独立的和中国不一样的两个中国，然后中国人就认为台湾是就是他不能自己称为自己是一个中国，然后美国人有一些美国的中国人支持台湾，有一些美国中国人支持中国，还有一些美国人就是支持中国，也有人支持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然后这种文章我就不知道应不应该删除，因为它主要讲的是台湾有多么美丽，它主要不是在宣传这种政治性，但是它里面有隐藏的这种政治性，所以我想这一篇文章应该不需要删除。
我觉得就是中国，我就说注意说一下中国和美国的区别吧。美国叫有很多关于政治的文章，但是它跟中国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政治文章都是讲历史的，而没有讲现在的。因为它就是我们的教科书里面，从来就不会有任何一篇教科书公开的支持，比如说支持民主党或共和党，因为我们学校的理念应该是让学生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在自己长大以后。然后在自己年纪小还不知道这两个就是这两个党派的区别，或者说是还不知道很多历史渊源的话，那么应该不能过早的做出自己支持哪一派的决定。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好的，而且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的适当的爱国教育和历史教育。比如说就拿 Lucy 之前说的我骄傲我是中国人这个文章来说，我以前也学到过这个，我觉得这篇文章确实在语文书里面显得相当怪，因为其他的文章都跟这篇截然不同，这篇文章比其他文章都要缺少那么一点文学性，而且也没有什么可以学的。但是我觉得它在语文书里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是中国的语文书，而且中国这个里面毕竟还是有一些教育意义，这是一个就是不是很有名气，但是也是有一定名气的人写的。人们可以认识它，而且里面提到了四大发明，四大发明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要知道的，这也是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个文章在语文书里学相当怪，但是它也有它在里面的意义，所以我不觉得它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被移除，它也有它的原因。就像在美国书美国不一定有，就是我们英语课学的书没有讲爱国教育或之类的，但是英语我们每天早上在美国的学校里都得宣誓，那宣誓这不也是一种比如说就等于说在说我爱我的国家，我爱美国，这样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的。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请退役老兵来给我们讲美国的那种在支持什么国家的战争什么的，那这些都是非常有政治性。因为有些在中国，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在中国有些人不支持美国去干涉其他国家的政治，或者说是在其他国家发动战争，所以这也是很有争议的。而在美国人们都学的历史就是美国做的是对的，美国应该在这些国家发动战争，所以这也是很有争议的。我觉得在学校里面明显就是有非常多的政治倾向的活动正在进行。
在中国的教科书上，我也学过，就是我和我的祖国或者之类的这种文章，而且读过还不止好几篇。基本上每一年级都有很多篇这样的文章。特别还有就是主要都是关于爱国的，而且我认为有一点很奇怪，就是也不是奇怪吧，就是我觉得不应该发生的，就是中国没有把那些反对中国的东西放在教科书上，因为他们只放关于自己的国家有多么强大多么好，他们没有放关于其他的国家有多么强大多么好，或者是关于自己的国家的缺点要弥补的地方，这种他们都不放的。这是我在中国读到的关于教科书上的东西，我觉得他应该改一改。但是美国的话，因为美国近来都在避免关于教科书上出现关于政治类型的内容的话，所以我觉得美国出现这个的因为这个原因而比较少。但是就像之前刚刚 Kevin 说的，我们每天早晨都要宣誓，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关于政治的东西，但是它应该不算教科书上。
那我在美国就是听到你们说中国是就是说自己的国家是非常是偏非常是太说太多，也没有说别的国家，就是英文可以说是 bias 吧。但是比起美国呢，美国也有一点吧，美国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国家也挺好的，但是现在好像好很多，就是现在 就是我们我现在在上一个课叫 AP World History， 然后这个课虽然是不是说现代，但是都是说以前的哪一些国家是好做得好，哪些国家做得坏，然后然后这个有什么影响，然后我们学的东西都是我们都是学每个国家是怎样，不是只是中国，所以我觉得美国是比较开放的嘛。
对，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也在上这个课，然后通常在历史里面学到的一点就是每一个国家从如果就是比如说这件事情过了几百年了，人们不再去追究这件事情当时有什么原因，但是到最后就是细节都排除的话，最后几百年后人们再从历史的角度来就是观察一个国家对比如说教育或者说是对他们对外扩张的政策有什么原因，到最后会发现所有国家定下的政策全都是为了自己国家好，所以我觉得美国明显觉得让他们的国家有言论自由会对就是国民或是对国家更加好，而他们觉得比如说美国觉得像中国这样只给人带来就是爱国类型的教育，不让人知道就是反面就反对国家的这种言语的话，会对人产生的比如说不良的就是压抑的思想，或者说是影响人们的就是公开的言论这自由等等，所以美国觉得自己是做的对的，所以美国做的决定是为自己国家就是带来最大好处的，他们这么认为。那中国呢又认为如果不让自己的人民知道这些反对自己国家的言论的话，那么会让中国人更团结，使中国成为更强的力量，所以中国就这样做也是就是让中国自身获得最大利益的。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不能去评判一个国家做的对还是错，因为每个国家都想为自己国家得到利益嘛。
那我是小学的时候也是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文章，但是就是三年级大概三四年级的时候就比较那些文章就比较直白，就说啊中国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那后来到高一点年级的他就有一些就是短的诗歌，然后说什么什么长江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还有长江黄河还有长城然后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我看到了其实我也不是很反感，因为相对来说我学的那些教材可能没有就是没有太多，也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也没有太多，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继续留在这个课本上的，那因为它是中国的语文课本，你不可能就是在中国语文课本上说啊别的国家好别的国家好，那中国肯定是中国的语文课本，那肯定是想要就是有一些爱国教育在这里面，那我觉得是需要留在这里面的。
我也同意。中国的我也不大知道，而且其他人都说中国有很多小说还是文章说中国很好，其他国家没那么好。我们美国也没有直接说哎美国很好其他国家非常差，但是他们也说到哎这个国家有这个缺点没有我们这个美国好，但没有说哎我们美国比他们好多了。
他们大家都说得很好。那好，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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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
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我要问你们，你们在中国和美国的老师曾经表达过，政治倾向性吗？他们会通过奖励或惩罚，强迫或引诱你们，支持他们的观点吗？
在中国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以前有一个科学老师，然后他说中国是，这也不是，他只是一个发表了一些爱国主义，但是有时候爱国主义也是被算成政治的一部分。他说中国是地大物博，但是这种说法也是很久以前的说法，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这种中国的这种说法了，但是他这也可能算是一种政治。然后在美国的话，我也不想说的太夸张，但是就是有一个课是社会学习课嘛，然后呢由于我们学校里面的就是计划安排，所以我就是老师换了一个。然后第一个老师他讲到有关于台湾的时候，他明显表示出他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的，然后他说类似于什么台湾已经独立了70年了之类的，然后显然有一些人同意，有一些人不同意。然后呢，后来那个老师被换掉了，换成了另外一个老师，然后那个老师也表示出他也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然后还是有一定的争议。然后后来就是他那时候在讲有关于国家人口的密度，就是他在讲一些，比如说并不一定国家大人口就多，有时候一些很小的国家人口也是有很多的。然后他就提到有一些香港来的人说香港人口有很多人口哦，然后老师说对呀，香港确实有很多人口，而且香港是一个国家，你们去查查香港是不是人口最密集的几个国家之一。然后呢，这个显然，然后我就听到底下有一些人在说香港是一个国家嘛，后来网上查不到，然后老师才发现好像有些人不认为香港是一个国家。然后这个就是老师完全就是他自己在表达自己对政治的倾向性，但是他不可能有任何一个老师真的通过一些不正当的就是办法来引诱同学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是他们总是会提到一些自己的想法。
我们美国上课老师有一些会表现到他是就是不喜欢特朗普的，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很多人都不喜欢嘛，但是他们没有强迫我们去就是喜欢或者不喜欢特朗普。但是在中国，我们有一个就是关于那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老师叫我们每个人填写一个关于这个的表格和之类，就是整个关于学校基本上是这个学校伙食好不好，这个你支不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后当时我妈妈写就是她对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活动不太支持，就是他说这个应该就是他就等于说写了对这个的意见嘛。然后我们老师看到了就叫我们改掉这个，虽然他说是我们填写自己要填写的东西，但是后来他还是叫我们改掉，说因为这个可能会对我们学校造成不良影响，他看到我们这个学校有人填写了说不喜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会影响这个学校。
在美国，我们一般老师，我可以看到老师一直说我不想要表达自己的政治 opinion， 或者是就是在美国学校里应该是有一定的规则的，说老师不应该公开的发表自己对政治的自己的个人看法。就是在美国这个实际上就主要是指民主党、共和党，因为很多地方有几乎一半的民主党和一半的共和党，所以如果有人支持这个的话，可能支持一个党，另外的人支持另外一党，可能会产生斗争或者是导致学生不和睦之类的。但是在华盛顿州，至少是在我们这个区域是民主党人最多的一个区域吧，是民主党， 所以这是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这个区域，也许老师公开的说他自己支持这个党，并不会招来很大的抗议，因为大部分同学都是跟他同一个党的。但是就是这只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规则，设定这个规则，不然的话有可能确实会导致争议，会导致有些支持另外党派的学生或者老师感到自己不就是不符合这个区域的这个价值吧，也许就是生活不好，生活不自由不自在，这是很重要的在美国来说。但是在中国我觉得也有一定的情况的不同，因为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想法都是被中国人有所，就是中国的教育和整个社会有所影响的，所以你在中国很难找出来一个在从事教育工作而又不支持中国中国这个整体价值观的人。这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被同一种方式教育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对政治的看法几乎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很爱国，每一个人都认为，就随便举个例子，每一个人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就是，这只是一个例子。那在美国，虽然老师尽量避免说出自己支持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但是很容易就可以判断出来老师是支持哪个党派的。老师会说，哦，虽然我不是虽然我不应该说出我喜欢哪一个党派，但是我认为这种这个做法对我们的国家不好。那么他明显就是支持就是，但明显就是不支持做出这个举动的这个党派了。所以老师只是假装掩饰一下，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说出他的党派并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但是美国的老师或者是同学完全不会就是试图避免说出关于其他国家的政治。比如说关于欧盟之类的，或者是关于中国和台湾香港这种问题，他们都不会就是顾忌，他们都会随口的说出来，因为他们认为这跟他们自己本地的政治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所以他们并不怕说出来。
我刚才听到 Lucy 说的是他听到一个老师是表达他觉得台湾是个国家，我也试过一模一样的事情。我有一次在一个在一个 summer camp， 是一个暑假露营，然后我们有一个老师，我都忘了为什么，但是我们就发现有人提出台湾是个国家，然后他是非常，他非常反对，然后他立马拿出手机，然后在网上查，然后他可能查不到，或者他找些什么他喜欢的，就是查到什么东西，然后他说哦，台湾其实是个国家，你看我这里查到说是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很小，然后我们全部都没有出声，然后他说哦，我们继续吧，然后这是第一个，就是老师表达一个他们的那个 political 他们的 view， 然后第二呢，在大概我初中，可能我七年级或者八年级，我们有一个 walkout， 就是我们在学校时候有一个叫一个 protest 吧，然后这个是关于那个枪击案，然后是我们美国人应不应该有枪的，然后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华盛顿州是挺蓝的一个州，所以都是反对枪的，所以那个 walkout 都是关于反对枪的，然后那个学校和那个学校那个 school district 他那个 walkout 前一晚，他就发出 email 给那些家长说：“哦，如果你孩子参加这个 walkout， 他们不会被 mark， 他们不会被记录下是没有上学的。然后这个是很明显，他们支持这个，反对就是枪。然后他们而且还支持那些学生去，因为他说就是如果你去，你老师也不能算你是，不在那里或者迟到了。”
那我在中国的话，我也不记得，就是老师有没有发表过这样的，就是像比如说就关一些关于政治的。那我在美国的话，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关于政治倾向性，但是就是我在去年的那个社会学课上，然后老师，就因为学历史，然后他还有一些就政治的因素在里面，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在这个事件里面这个好这个坏，那也他我觉得
他也没有说谁是一定好谁是一定坏，那他就是单纯的评价说嗯这么做怎么怎么样，这么做怎么怎么样，也没有偏向哪边，所以然后也没有通过奖励或者惩罚的强迫我们去支持他们的观点，所以我没太遇到过。
啊，我学校里也有一点点，但是没有很多，因为我现在只在七年级里。我们学校有一节课上讲到亚马逊森林呢，他也讲到像巴西的总统，他把亚马逊森林里面的树砍掉是不对的，但是因为大部分人都也同意说他做的是不对的，所以也没有很多其他的想法。我们英文课上也我们的老师也跟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Democrat 和 Republican 有什么区别，但是他讲的是比较 neutral 的，所以也没有什么。
那我还要问你们都听说过那些发生在校园里的著名政治活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
我觉得政治活动要跟国家政治有关的话，我们学校里的发生的是非常少的。不过我记得的最清楚的最近的是有一个那个就是 Veterans Day 退役老兵日，然后我们学校里面也有退役老兵请很多老师曾经是退役老兵，还有好像有同学家长，还有学区里的那种官员曾经做过士兵的那些人，他们来学校里面发表一些演讲，就是让学生增进爱国情绪，而且提就是也要对这些老兵有一些感激之情，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学习历史。所以我觉得以这三个原因结合起来，就是这三个原因就是他们这一个活动这个退役老兵日发表演讲的这个目的。但是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充满了，我觉得是我看来充满政治意义的，因为他们认为就是这也是一种非常爱国的一个，但是爱国的一个事件嘛。然后曾经美国在世界很多地方，比如说阿富汗还有伊拉克之类地方发起一些战争，那么这也是非常政治化的，到底应不应该支持这些。那退役老兵日显然就是支持美国发起战争的，因为这些老兵都是参加过这些战争，老兵也许自己并不想参加，并不想打仗或者是杀人，但是从美国角度来说，他们肯定是认为这些士兵为美国做出了贡献，所以美国这样的行动是对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些政治的观点正在向学生传达，但是如果说的很明显的话，这个也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他们并没有强迫学生相信某一个政治理念。
对，我们因为毕竟是学校里面，所以他不会像那种什么会议里面一样有很多真正的著名政治活动之类的，所以我能想到的就是最接近政治的也是我们学校那个老兵日的那些演讲。然后我们也请了老兵来演讲，然后他讲了很多很多有关于爱国的，并且他还向一些死去的人致敬。然后他还请而且他说如果你们家人或者你认识一些人当过老兵的话，请你们站起来。然后发现大多数人都是站起来，也就是说他们和一些军人有关系。然后这个的话他虽然只是就是照理说他应该意思只是向那些有勇气为国牺牲的人致敬，并且也是爱国的，但是就是毕竟你打仗的话总归是要跟另外一个国家打，所以你觉得这一场战争就是你和另外一个国家的其他人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可能不一样，但是这应该就是对于这一场战争主要是什么看法，还是你喜不喜欢发起战争之类的，这应该不是老兵节的这个目的，他只是为了爱国和致敬为国牺牲的人。所以这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就是明显的政治活动。 好，那现在我们分为正反两方辩论校园是否应该远离政治。那正方有 Lucy、David 和 John， 反方有 Jesse、Chelsea 和 Kevin。 那现在我们请正方的一辩用两分钟表达他的意见。 好，我是正方的一辩。那我们正方的观点是学校里面不应该谈论政治。 那第一个原因是，如果你过度的谈论一些就是爱国主义方面的这些政治的话，那么有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是，如果你过度谈论的话，有一些人可能会反而觉得你讲的太多了，然后他就不太喜欢这一个方面的事情。然后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如果你讲的太多的话，有一些人可能会就是被这个误导，然后他就认为就我这个国家是最好的，比如说我们中国是世界第一，或者我们美国是世界第一，然后他就容不得其他国家，比如说容不得其他国家比自己富强，而且也不能相信自己的国家，比如说不是最强或者还有进步空间。然后第二个的就是，当一个老师讲一些政治方面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了解的可能只是自己的国家，但是他们要对其他的国家的政治发表意见的时候，他们不一定对其他的国家有绝对的了解，然后他们讲的可能也只是一面之词，他们不一定能够告诉同学真正所有的部分，所以他们讲的事情也可能有偏差，虽然可能部分是对的，但是也有其他国家做什么事情也是有他们的原因的。老师讲的事情可能会造成偏见，而且偏见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因为你总归要了解的是事实，你不应该就是觉得其他国家不好，或者你不应该有一些对其他国家很不好的印象。但是有时候老师讲的事实偏差了，就会导致这种情况。第三是学生应该有自己的就是对政治的看法，如果老师过度的强调自己的想法的话，那么这些学生可能就会被思维定在老师讲的里面。但是每一个人对政治应该有自己的看法，你不应该就是不应该有人强迫别人去和自己的观点同意。所以加上这三点，就是主要我们不同意学校谈论政治的原因。
好，那现在我们请反方的一辩用两分钟表达他的意见。
我是反方的 Jessie， 我觉得学校里应该讲政治，我有五个原因。第一，我觉得小学生没法了解政治，但是中学生特别是高中生都很大了，应该知道政治有关的事情。18岁的公民可以投票了，很多高中生很快甚至已经是18岁了。如果他们要投票，他们一定要知道政治的事情。第二，政治对你的每天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的。比方说最近几年人们讨论的比较多的有大学的学费和医疗保险要不要免费，这两个问题不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吗？如果你想上大学，你肯定想知道你的学费是不是免费的。你同不同意大学的学费要不要免费？美国人都有一句话 ,If you're not on the table, you're on the menu. 这句话的意思是，假如你不参加政治，你的命令就会被别人决定。第三，有的人会认为，假如在学校里讨论政治化，大家的意见都会不同，所以你和朋友和老师的就会闹矛盾。我不同意，这是因为在美国所有的人都有言论自由，所以我们都可以说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们都会尊重对方。意思很多人也许认为学校里不一定要学政治，因为可以在网上找资料和新闻就懂了，但是网上的新闻都不一定正确和真实，除了网上的资料你也要了解其他人的看法是什么。第五，还有些人会说老师不会讨论政治，已经老师的想法会影响学生，但是我觉得。
好，谢谢你分享。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们正在一个辩论中，现在正方一辩和反方一辩要讨论，用一分钟讨论一下。
那我觉得就是主要我们这一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不应该，有时候你讲的话是有偏差的，你每一个人讲的话都你有不同的意见，而且你不一定有绝对的了解，所以如果你别人相信了你的一些有错误的说法，那别人的想法也会是错误的，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对，比如说你可能会对一些其他的民族有不好的想法
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让像大一点的学生，比方说高中生还是九年级的人来讲政治，因为那些那么大的人应该知道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了，所以他们要知道他可以应该知道怎么决定哪个想法是对的，哪个是错的。
好，那现在我们请正方的二辩用一分半分钟表达意见。
那我是正方的二辩。我觉得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我们是我觉得虽然有言论自由，但是每一个学生应该是有权利自己不受别人的影响，自己寻找自己的意见，自己develop 自己一个对政治的意见。如果在很小的时候或者是在他上学的时候，学校里的老师就给他灌注一种思想的话，那么他就等于说是受到别人的影响而改变了他自己可能本来是完全相反的意见，这也是他自己，这不是他自己的一个，他自己有权知道他自己想要知道的事情，他不能被受到别人的影响。并且我觉得我觉得学生虽然应该了解政治，但是可能也要等他们十八岁以后才能了解政治，因为他们十八岁以前是投不了票的，所以为了投票的公平来说，他们不应该在他们应该在十八岁之前自己了解，对自己了解政治的知识，不受别人的偏见影响，而在十八岁以后就可以有一个公平的一个意见。
好，那现在我们请反方的二辩用一分半分钟表达意见。
我是反方的二辩 Chelsea。那我觉得呢，其实他学校里如果他政治上还是一个问题的话，那学校里他不可能他没有政治，因为他多多少少他都会有一点，而且像现在我们的学校里面他也没有说就是你必须要学政治，你必须要说你支持哪一方，你不支持哪一方。那然后现在这个美国这个国家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你可以就是去说你想说的，但然后你也有自己的判断力，你可以选择去相信或者不相信。而且误解它虽然是存在的，它但是不是大多数，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那如果学校没有政治的话，那学生就没有对政治的一个概念。那比如说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在学校没有太了解过政治，然后在平时也没有怎么了解，学校也没有就是怎么深入的讨论。那我现在一直，我大概到六七年级的时候，我毕业了以后，我才大概了解到有这个是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学校如果说禁止政治化，其实也不是，也没有太大的可能。也
好，那现在 我们暂停正方到二辩，有一个半分钟表达他的意见。
我觉得学生了解政治不好，因为如果学生太过早的了解政治的话，这是一个就是他们在还没有成熟就已经对政治有了一种感觉，他这个是因为他很小，他的脑子还没有发育成熟，他是不懂哪些事情是对的，哪些事情是错的。所以如果他们过早的了解政治的话，这对他们以后的就是价值观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他们也会等于说是是非不清吧。并且我觉得老师如果在上课谈到政治的话，虽然之前Jesse 说到他不认为学生就或者老师了解政治会造成不良影响，不过我觉得如果学生和老师就是有分别的意见的话，就会造成很多的就是有些人可能不跟别人交朋友，就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喜欢民主党，有些人喜欢共和党，我也觉得这样非常可能造成很大不良影响。
好，那现在我们请反方到二辩，用一个半分钟表达他的意见。
其实是刚才你说到的这个，他可能不会跟别人交朋友，那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比如说你去竞选，就是在学校学生会竞选一个主席，那你需要跟别人说你怎么怎么样，你需要你会给这个学校做些什么，那别人可能有些人同意了，他可能就会觉得你的想法很好，他可能会想跟你做朋友，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很好。那我因为这个政治的话，那他第一方面，它是可以锻炼交际能力的，因为你比如说去学校，你去学生会，你要竞选，你要去跟别人说啊，我这个观点怎么怎么好，你要去在同学之前说，让同学都信任你。但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那第二呢，就是锻炼组织和领导的能力，然后这方面呢也是可以在学生会就是竞选的时候体现出来的，因为总有一些人会不支持你，然后还有一些人他是选择支持你的，如果你把这些支持的人你都组织起来，他就有一定的力量，他可以就是帮你去做这个事情。那刚才说到就是学生会有很大的误解，我觉得其实因为他们年龄太小的话，他们可能也不会把这件事情就是太放在心上。那因为我在我妹妹的他们是小学，那现在也没有太提到政治，然后我问他的关于什么政治什么，他其实也没有相当于这个概念，所以小学其实根本不太会提起这个政治的。
好，那现在我们有三分钟的自由辩论，谁都可以说。
那我认为美国就是一个非常注重言论自由的时候国家嘛。之前正方的应该是二辩，我也不是很清楚。之前二辩有说美国要有言论自由，所以不应该在学校里讨论政治，因为政治会抑制人的言论自由。如果一个人长期被同一个政治门派就是观念的人给影响了，那么他以后可能就没有办法接触所有的思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如果在学校里面讨论政治的话，必定会有不同的人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如果讨论政治反而会使每一个人全部都听到不同的观点，如果每一个人都公平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的话，所以当每一个人都能听到所有不同的观点的时候，他反而会对这个事情产生更多的就是深入的了解，于是他最后才能做出，在比如说他自己18岁投票的时候，他才可以做出做出他这个 educated 的这个选择，他不是一个盲目的无知的人，需要自己做出自己一个并没有根据也没有就是智慧的这么一个投票。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每一个人虽然说有言论自由，所以他应该说自己想说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并不一定，如果所有人都开始说自己对政治的意见，你并不一定能够听到所有的想法，并且也并不一定能够听到正确的就是没有偏差的想法。 而如果比如说你长期，比如说你的家长或者你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一直在跟你说其他的，比如说其他的国家有什么不好，然后你可能就会觉得其他的国家确实是这么做的，但是他们说的可能对可能错，如果他们说的对的话，那么你可能还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他们说的错的话，你就彻底被误导了。所以你实际上并不代表，如果你在学校里没有政治的话，并不代表你真的以后要投票都不能投票之类的，你还是你多少听家里的或者听新闻还是会了解到一些的，但并不需要在学校这个能够有这么多人几十个人在一起的这个场合里面说这种政治，到时候把其他人都误导了。而且如果你比如说有什么爱国主义的话，你可能也会不会接受其他的国家和民族的想法。
哦，那我也跟 Lucy 同意，我觉得你一去学校就是一个学习的环境，你应该只是专注学习，不应该有一些别的影响。比如说如果你在你的课堂里，就是你老是开始聊起政治，你可能会想到别的事，你可能会对这门课没有兴趣，或者你可能也被别的朋友就是可能会有些 conflict， 因为你们的政治你们想的不同，然后呢，我也觉得这个政治也不应该在学校，因为那些孩子呢，如果他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有这些政治影响，他们就没有办法来表达他们自己，就是可以发出自己的他们的 voice， 因为他们都是还是被人家的影响，就是教他们一些新的东西。
那现在我们请正方的三辩用三分钟，用两分钟总结一下。
好，那首先呢，我们是反对政治在学校。首先呢，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能力来自己学习、自己进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应该有别的影响，比如说是政治啊，或者一些不好的东西，这个都是在他们的脑子还没成熟的时候，他们已经学习东西，这个会让他们 make 一些，他们会造成他们是，他们会做一些很，他们做出一些错的动作，然后而且呢，他们是还很年轻，他们这么年轻已经搞一些政治的，他们这个可能一定会影响他们的学习，然后呢，政治呢，你一有政治，你就会有敌人和朋友。但是你敌人可能就是你以前就没有接受过，你可能以前就是一个学生，没有估计别人是想害你或者是不喜欢你，所以呢，这个政治呢，如果有了，他可能学生对学生他们会可能有一些争论，不喜欢，或者老师对学生一些争论不喜欢，我有一次就是我刚才说过那个我们在 school 那个 walkout。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共和党，就是一个 Republican， 然后他是支持枪的，然后他在那个枪那个哇靠，他反而还拿着一个支持枪说哦 yes 的枪，他跟可能两三个人，他们是支持枪的，别人都是反对枪，然后我第二天找很多人都在说他们，说哦你听说他们了。他们都是这样想的，你觉得他们是对的吗？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好的，因为首先孩子不应该想这些东西，他们应该是专注学习或者专注交朋友，他们不应该在政治的影响下来选择跟人家交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个政治是对孩子的影响非常不好的。
好，那我们现在请反方的三辩用两分钟总结一下。
我们是反方，我们认为学生应该在学校里面讨论政治。我认为学生在学校里讨论政治有以下几个好处。我认为第一个好处是学生应该对政治有一些了解，因为政治对生活的影响非常大。美国是一个就是有两个不同政党分立的国家，不像中国就只有一个政党，所以政党之间毕竟有很多冲突，而且某一个政党如果在议院里或者说是某一个政党的总统当选了，那么对学生的日常生活甚至都有可能有极大的改变，所以 每一届总统选举或者说就是政党的权力变化都是对学生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我觉得学生如果不了解政治的话，那么在长大以后会非常迷茫，并且感觉没有办法对自己的生活贡献出自己应该投的那一票。另外一个是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听到不同的言论，而且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发表自己想要发表的言论。所以如果这样说的话，学校里面有共和党人有民主党人，他们应该能够发出自己的心声，而当没有，如果一些没有，比如说一个党的人也应该能听到另外一个党派想要说的事情。第三个就是了解政治有教育意义。学校里有一门课叫政治课，就是在美国叫US government。这门课这不就是学政治吗？如果你说学校里不可以讨论政治的话，那么学这门课就跟这个价值观有冲突了。也许会说美国也许有人会说讨论政治是发表自己的观点，可能会引发冲突，但是总的来说，最后的结果是当所有人都了解了其他人的想法以后，所有人都能一起学习并知道真正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的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